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马太福音高颂慈撰稿，赵蔚然编审，文善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善。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刘文。
我们在前面两课查考了马太福音一到四章的经文，接着第五到第七章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第一篇宣道。我们在这一课里会先看第五章，主题是天国子民的蒙福之路一。到了下一课，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查考六七两章，也就是天国子民的蒙福之路二。
你把这两课命名为天国子民的蒙福之路是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章包括了许多主耶稣的教导，常被视为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基督的这些教导都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对于成为天国子民的我们来说，遵从主耶稣的教导等于是选择了一条蒙福的路。而且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这样提醒我们是为了将福分赐给我们，相信我们就更有敬虔的心去遵行神的话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看到主耶稣开口教导门徒的第一段话就是以有福了作为开始的。
非常好的观察。另外根据马太的记载，主耶稣是在上山后传讲这段信息，所以圣经学者称之为登山宝训。
这一段登山宝训的篇幅这么长，又是马太福音里主耶稣的第一篇宣道，一定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咯。
这一段内容通常被看成是主耶稣开始传道后的第一个长篇讲道。当然基督的每一篇教导都是相当重要的，只是每一篇的着眼点有所不同。马太把登山宝训编排在呼召门徒之后，表示这段话应该是针对门徒们说的。不仅如此，我想马太的用意也是要将这宝贵的教训流传给世世代代跟随基督的门徒。
你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呼召了门徒之后，借着登山宝训的内容来为他们做门徒训练了？就好像教会里刚开始要进入服事的信徒都要先接受同工训练，好了解一下做门徒的意义吗？
你形容得很贴切。基督初次传讲信息内容应该是反映出他的理念，也就是他所认定的天国的子民该有的样式。所以也有人说这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宪章。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你大约的把这一篇宣道分成几个主要的段落，好帮助我们更加理解这一篇讲论的重点呢？
好的，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的教导先分成五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八福，讲到虚心、哀痛、温柔等特质。这个段落我们就称为天国子民的特质。
这个段落是在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对吧？
没错，接着十三到十六节谈到做盐和做光，是天国子民的使命。然后十七到四十八节谈到律法与义，我们可以将这段命名为天国子民的行为。第六章开始谈到施舍、祷告、禁食等事项。一直到七章十二节，这一段是天国子民的追求。
那么接下来的第七章第十三到二十九节呢？
主耶稣讲完了许多话之后，嘱咐听见的人该选择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称这段为天国子民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段落，八福的内容。刘文，请你为我们读五章一到五节好吗？
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里的山可能是指加利利湖西边的山岭，而耶稣看见的许多人应该就是第四章结尾来到耶稣面前的群众。
耶稣看见许多人，怎么反而离开他们往山上去了呢？
在读四卷福音书里，这是主耶稣常有的举动。面对广大群众的需要，主耶稣总是怜悯施恩于他们。但有时候主也需要远离群众，安静独处在神面前，才能重新得力。而这里我想主也是刚呼召了门徒，想专心培训他们，所以暂时避开了群众。毕竟主耶稣在世上的使命不是只有满足群众的需要而已。
对哦，这是不是就像今天的传道人一样，除了关怀探访会友之外，还得分些时间做门徒培训或者是其他的教会事工，不能只顾着某一项事工而已呢？
是啊，但是从耶稣接下来的教导看来，主的门徒或是传道人第一优先要看重的可能还不是事工本身，而是要先培养提升主门徒的品格，也就是我们先前所提的天国子民该有的特质，
就是虚心、哀痛、温柔这些特质吗？那么可以请你再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些特质所代表的意义吗？
好的，虚心也可翻译成邻里的贫穷，我们可以参考中文新译本圣经的翻译。
那就是说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吗？
对，更进一步来说，愿意承认自己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比自认为灵性好的人更懂得察觉自己的不足，更晓得要全心倚靠神，去追求自己灵里的建造，也因此他们更能体会并且享受到弥赛亚掌权的国度，不管是现在或是将来所带来的福气，所以天国是他们的。
那接着所讲到的哀痛是哀伤的意思吗？是为着什么特定的事情感到哀痛呢？
是的，这个哀痛含有哀伤、悲哀的意思。主说哀痛的人必得安慰，这里的悲哀和安慰就好像以赛亚书61章2节所说的，神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而这些悲哀的人是在为国家的罪忧伤悔过。主说这样的人必能得到神的安慰，换句话说，他们将看见神施行拯救的工作。
第五节里说的温柔应该不是指脾气温和吧？
不是的，在这里是指一种柔和谦卑降服于神的态度。诗篇37篇9-11节说到，恶人必被剪除，只有谦卑人能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说心里柔和谦卑，凡是顺服神的人才能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有份。接下去我们看6-9节。
马太福音5章6-9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
饥渴慕义就是爱慕神的公义。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里，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说把渴慕神的国度和公义在世上彰显看为优先的人，必得神的赐福，没有缺乏。
这真是神宝贵的应许啊。
是啊，连续人的人必蒙神的连续。我想这句话非常好理解，连续也就是怜悯。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有怜悯之心，神的怜悯也无法临到他。
我记得主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 他说道，一个被主人免去债务的仆人，因为不肯免去另一个同伴欠他的债，主人知道以后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接着我们看清心。清心的英文是 pure in heart，
那就是指心灵纯洁咯。
对，保持心灵纯洁，专一爱慕主的人，相信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或者也有人解释为，这样的人将来在天堂里能够看到神的实体。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说，当主显现之时，神的儿女必得见他的真体。
那么使人和睦的人，是不是就是促进和平的人，像是和事佬那样啊？
一点也没错。不过这里的和睦不单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还包括使人与神和好的行动，也就是借着传主福音引导人回转归向神。这样的人能使人从他们身上看见神，
所以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就好像弥赛亚是和平之君，反映了神和平的属性一样，对不对？
对，神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使我们得以与他和好。接着我们看八福的最后一段，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第十节里的义是指神的公义，也就是按神的标准行事。然而世俗的道德观、价值观常常是与神的标准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若坚持以圣经的准则待人行事，遇见世人的辱骂、毁谤甚至是逼迫，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就像古时的先知大声宣讲神要他们传递的话语时，常常换来的却是人的不幸与抵挡。
不过从第十二节看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必在意，反而是要为此而欢喜快乐，因为神应许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没有错，所以当我们因为神的缘故遇见世人的嘲笑敌对时，愿神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带给我们安慰和力量。
阿们。哎，文善啊，第一种特质虚心和第八种特质为义受逼迫所领受的祝福都是天国是他们的，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出现两次，分别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语态都是现在式，似乎表示这个祝福是现在就能得到的，而其他六项祝福是未来式，好像意味着将来才会成全。整体来看，主耶稣可能是在暗示天国在地上已经初步开始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信徒已经开始能经历到属于天国的福分了。